神盾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向北京传达什么讯息？习近平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对台政策究竟有何盘算？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7月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海军证实，两艘神盾级驱逐舰马斯丁号和本福德号在昨天穿越台湾海峡。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莱仪 Bonnie Glaser 日前也在推特表示，台湾将加入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美台军事交流不断升温，究竟对北京传达出什么讯息？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曾经当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面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北京对台政策究竟有何盘算？打台湾是否不如买台湾？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翁明贤翁教授到节目当中。翁教授是这个两岸交流以及国际战略分析的专家，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翁明贤教授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翁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翁明贤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翁明贤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邀请到前中华民国海军的舰长、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从高雄透过视讯连线做客我们海峡论坛。张静张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博弈好，这个翁老师晚安。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这个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您的意见也拉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美国海军两艘配备神盾级防空系统的导弹驱逐舰在昨天穿越了台湾海峡，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这项巡弋行动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紧接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之后。那么两岸呢也在今天分别对此发表了回应。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那么台湾同胞应该认清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千万不要帮美国打台湾牌，这是刘捷一的说法。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则是回呛，是中国频繁的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还有基建的绕航在先，对两岸的现状造成威胁，台湾作为亚太区域负责任的一方，将持续的和包括美方在内价值理念相同的国家来深化合作。中共当局对于美方的军舰行经台海一事无需牵拖推诿过激反应，陆委会也重申，只要在对等尊严未设政治前提的原则之下，愿意对岸领导人等各方层级的官方来进行沟通和互动。那么我想先请教张静张老师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哦，那么但是这一回呢，两艘美国神盾级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时间点，还有美台双方像国防部五角大楼发布相关讯息的情况，以及北京的后续回应，是否有值得我们外界观察之处，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张静张老师。
东宁，我想啊，这个对于所有观众，这个我必须要先澄清，假如美国要派遣任何军事的舰船或者说是空中的轰炸机去执行啊，譬如说像这个 Freedom Navigation Program 这种事情，
航行自由，
或者自由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或者说就是这个轰炸机经常性的现身， 叫做 CBP Continuous Bombers Presence 的，通常啊都会有配套的、这个相关的国务院或者五角大厦的发言人，或者呢相关的军事总部，比如说太平洋总部或者说特定战区的总部、去发布这些的行动。而且呢他绝对不会说是光行动，但是呢不具有说明。身为一个强权国家，他要做出任何一个去表态、政治表态的行动，他都必须要经由正式的发言系统予以配套。这次啊，两艘啊美国啊这个海军的航舰经过航经，而不是巡弋，航经啊这个台湾海峡。我认为啊，假如没有任何配套的这个正式的发言人呢、去啊发出啊配套的言论，我认为他只是啊正常的航行。我认为过度的诠释以及解释，或者过度强烈的反应，其实都是误判啊整个情势，这不但是没有必要，恐怕也将来会贻笑大方。
好的，感谢张静张老师。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翁明贤教授哦。当然，刚刚说我们不要过度解读，但是美国军舰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究竟对北京传达出什么讯息，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在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我们也注意到相关政治的发言，包括台北和北京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都发表了回应，而且在回应的时候分别提到了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哦。那么您是如何解读美国军舰行经台海所引发的这一连串的政治效应和解读呢，翁教授？
在目前两岸这个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处在一个冷和的时代，那么任何这个有外力的这个行动啊，譬如说美国的军舰、军机啊的这个出现，那么当然会引起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解读啊。不过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时事啊造情势啊，那么目前我们都在关心啊，从日本、从台湾或者从美军的角度来看，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强烈台风玛丽亚，那么正在太平洋东部形成，那么它的整个这个包括的半径啊，那么逐渐升高，那么有可能从这个今天、明天到下个礼拜都成为它一个很大的话题哈。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美国的两艘这个导弹驱逐舰啊，在这个时候，那么如果他们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既定的方向，从南海经过巴士海峡，那么经过台湾的东部海域往这个日本走的话，那某种程度会受到这个玛丽亚台风的影响啊。所以这种状况底下，那么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台风的这个侵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改走这个台湾海峡啊海峡中线？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会受到台北、北京啊很多不同方面的解读啊。但是我认为，如果从一般这个战略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次显示是美军认为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的水道啊，那么它是具有所谓的公海自由航行的一个权利啊。那么当然又同时表现出来说，这个美军这个常态化巡弋不仅会在南海出现。那么未来有可能因应两岸的情势的发展，可能会在台湾海峡啊，在东海的出现，所以这三点我觉得是我们有必要特别继续去关注的课题。
好的，感谢翁教授，继续请教张静张老师。当然，如果只看这个昨天这个美国两艘军舰穿越或者航经台湾海峡的话，这个大家说不要过度解读。但是我们如果从一连串最近台美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来看的话，很多人都认为，事实上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是不断在升温的。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葛莱仪 Bonnie Glaser， 他日前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台湾下个月八月份就将参与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这个海军演习，而且葛莱仪还说，这个不是第一次，但是现在是正在公开的来宣布。那么当然另外也有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个双方的军事合作其实和真正的联合军演还有一段距离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葛莱仪的说法，还有这个美台真的举行联合军演的可能性呢，张老师？
我认为啊，就是说我们跟美国啊，就是假如有机会获得军事交流，对于维持国军的战略确实啊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啊，对于啊各种新闻的揭露，其实啊对于我们真正啊去维持军机保密啊，未见得啊是能有啊正面的效应。所以我要在这边啊特别啊提醒大家去省思，究竟啊这些是真正有啊质量的突破，还是啊把已经啊在啊这个进行啊正在啊实践多年的事情予以揭露？ 假如有很多事情经过曝光，这个曝光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没有实质的帮助，我认为啊，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啊太过高兴。有很多事情啊，我们是啊希望能做，而不要随便去说，因为说的越多啊，越可能啊遭受啊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影响到真正啊它实际运作的进行。所以啊，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必须，尤其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安全的协议，所以很多事情国军啊做起来都是忍辱负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啊少说，能够多做，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嗯，好的，感谢张老师。那么翁明贤教授，其实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美台所谓进行联合军演的可能性啊。那么其中有一种揣测就是，其实也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很大规模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从六月底一直到八月都在进行啊，此刻正在进行。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是撤回了给中国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那么当时台湾的国防部长严德发就说，在立法院当询的时候，他说一直以来其实都希望争取台湾能够加入这个环太平洋的联合军演。那么现在中国撤出了，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大好的机会。那么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也曾经正式的呼吁邀请台湾参加这项军演。不过现在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哦，我们看到正在美国的夏威夷州还有加州举行，它的规模非常的大。有来自26个国家的舰艇哦，地面部队人数多达25000人，还有超过200架的飞机，可以说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军事联合演习。那么现在是除了中国跟台湾之外，所有的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方都出席了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你怎么看有外界揣测未来台湾加入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美国所主导的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哦 ，WinPack。它是一个美国所主导的多边海上的一个军事演习，因为我们了解到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那么除了所谓的多边之外，那么还有很多的双边的海上或是空中或陆地的军事演习，比如说美韩、美日、美日韩，或是美泰，或是美国跟菲律宾，或是美国跟印度其他相关的东南亚国家的演习。那么这是显示出来说美国正在思考进行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思考，那么准备来应对一个崛起的一个中国，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海洋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准备，来应对未来中国不仅这个军事力量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那么更走向印度洋这样的方面的一种思考。所以我们了解到说，美国的这个太平洋司令部，那么也改名为印太司令部，那某种程度也符合美国所强调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来对付一个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战略思考，那么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问题。那第二点，我们从2017年、2018年到2019年，那个美国的国会啊，参议院、众议院都通过所谓的国防授权法案啊，那么里面都有很多对台美台的这个军事交流合作的层次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尤其注意到的是2019年哈，在6月16号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哈。那么它叫做 HR5515 哈，那么在它的一个1243条条款里面有提到，有关于如何透过美国国防部长来协助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那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那么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啊，譬如说探光演习，那么又强调由这个台湾军队能够参与美国所主导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啊，譬如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或者其他的相关的演习。那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国会透过这个民的力量显示出来说，应该来强化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关系啊，提升两边的这个层次。那么又加上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正在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啊，所以某种程度把这个美台军事交流关系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啊，来因应一个崛起的中国哈。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会强化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一个交流合作关系。对，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正式的这个参与这个 RIMPAC 的话，那当然对台湾的整体的军事的交流合作跟军事的准备会有很多的帮助哈。那么我们刚刚也了解到这个美国的 CSIS 的这个中国计划的召集人葛莱强调的，那么他在也是这样透露，那台湾也参加某太平洋岛国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那换言之，那么台湾在过去某种程度间接的啊，那么这个透过不同的身份来参与跟这方面有关的军事合作关系是一个常态。 那未来，那么如果要加以公开化的话，那当然会提振台湾的一个军事的一个能量跟它的一个展现机会，但是某种程度，那么也会加深两岸关系的一些困局出现。那么这就是台湾未来所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好的，感谢翁教授。就很快来请教在高雄的张清章老师两个问题请教您。刚才是翁教授所提到的这个2019年就是已经通过的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特别提到了说让美军参与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也让台湾参与这个美国所主导的这个环太平洋的联合军演，您怎么看？另外，这除了这个军演的部分之外呢，近来很受到大家瞩目的还包括了这个美军陆战队进驻这个台湾这样的一个事情哦。那我们知道，这个依据美国的联邦法令，美国的海军部长是可以应美国国务卿的要求派出陆战队担任这个驻外机构的这个卫戍的任务的。那现在这个事情的讨论非常多，包括 CNN 美国有线电视的报道说，这个国务院已经申请了这样子一个事情。另外，这个美国的陆战队时报 Marine Corps Times 也特别提到，而且很具体谈到说，到时候进驻的可能有10位这个陆战队的队员哦。那看起来是煞有介事，您怎么解读此事所引发的一些政治联想呢，张老师？
我先讲有关就是这个所谓陆战队的 MSG， 就是 Marine Security Group 的进驻啊。首先，我必须要在这边啊，这个特别提醒所有美国官方已经速度，无论经由国务院或 AID 认这个事情，而且呢 ，Marine Corps 的这个 Times 的他所引述的是 CNN 的报道，而 CNN 呢所提出的报道呢，这个其实呢也是啊，这个就是多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臆测性的，而且呢，他所真正提出来所谓兵力十员，这是根据啊所有啊这 Marine Detachment 的正常的状态。我总觉得大家老是喜欢听一些小道消息，而且都不去啊真正啊去听啊 AID 啊，无论是梅建华或者发言人的速度啊，在第一时间就公开否认。我认为啊，在啊美国这个联邦法规啊第14章啊，这个有关啊这个讲这个相关的条款啊，这个假如没有记错，好像是5893还是5983，那上面有特别啊提起，必须是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向海军部部长去提起，而且只能啊派到3种地方，而 AID 都不止这3种地方。我相信啊，无论是哪个美国国务卿啊，要是提出这个、啊。这个真正的像提出这个要求，他以后很可能跟北京啊在外交上面啊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空间去打交道。所以我这是第一个问题哦，这个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关
美军参与汉光演习，
对联合军演的问题，我倒是建议啊大家回头去读读看啊那些条文究竟啊用的是 should 还是用 should， 因为 should 啊是说这个国会要表达他的意念。也就是说，我国会的态度认为是如此如此是应该，但是它却不是有强制性的。要是 show， 那就是说是有强制性的法案。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它等于提供了给这个就是行政当局相当程度的提醒，也表达了国会的意念，也表达了假如行政当局要如此去做，国会应该会配合呼应。但这并不代表啊，这个是说主管啊外交关系的这个行政当局真正的会去在做。而且我们就时效啊来讲，我们啊诚然啊就是说参与啊军事演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建学的方式，有派出啊真正的部队的去参与结合实作，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只有实作的部分，但是没有参与到前面的计划作为。我们要相信啊军事的训练就跟堆积木一样，是一点一点一点来做，所以啊它有很多是属于这个见不到的基本盘。在很多训练之前，前面是非常枯燥，就是分开来的训练，然后呢再就是要分练，然后大家再要合在一起来合练。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有没有参与之前的计划作为，有没有参与整个演习的响定，这其中的差距是差别很大。有很多是作秀型，到了那边只是兵力的展示，大家按照既定的科目然后去走过一个场，这里面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大。最后我也必须非常诚恳的讲，美国并没有专门设置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任何一个组织是专门来帮助中华民国国军去增强它的战力。所以呢，我们即使获得这种跟美国相互切磋的机会，仍然要是能够获得实效，必须每一个国军官兵真正认真的学习。其实美国的就是军官或者士官，他万一受命来参与我们的国军的演习，你叫他在很短的时间立刻去了解国军的真正的作战的思维，以及他面对 的实际的问题，你要他立刻能够啊去讲出很有建设性的东西，我也觉得这是强人所难。所以虽然有洋和尚来总是一个机会，但是呢，你也不要去相信洋和尚来念的经一定都好。但是我却必须要再三的强调，我们所有跟其他军队相互切磋交流，对于巩固国军战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他的得来不易，尤其国家的外交处境是如何的困难，诚如刚才这个刚才翁教授也提到，假如我们今天跟美国关系去这个就是说维持这个交流的关系，对于两岸关系也是确实投下变数。所以两者之间如何权衡，这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宁可多做少说，有很多事情为了很多国内的政治消费硬要把它曝光出来，到了最后真正伤害的是国家的真正整体的利益。这一点我要再三的强调，宁可埋头苦干，而不要随便去敲锣打鼓去争取一些短视，争取一些眼前的政治利益。
好的，我就顺着张老师讲的，就请教翁明杰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虽然说这个美国的军舰航经台湾海峡，或是我们过去说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是美国的将领、新营将领穿便服的方式参与所谓台湾的汉光演习，其实都是行之有年，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近来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的改变，真正的做法不同的是，把过去只能够做不能够说的事情，好像现在是一件件的公开出来，而且是透过这个正式的管道去把它发言出来哦。那么您看现在这个变化，是美方主动的成分居多，还是台北这边的政治操作的成分居多？跟美中之间现在一些紧张的互动关系是否也有关联呢？翁明贤教授，您的解读和分析。
军事关系的升温啊，当然跟美台两方，不管是主动或是刻意这个进行操作都有它的一个关联性啊。因为对台湾来讲的话，如果能够强化台美的军事交流关系啊，提升未来这个美国售台武器的质跟量啊，那么强化台湾的国家安全，这是我们所想象的啊。那么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有贸易大战，那么在南海还有主权争议的问题啊，那么处理北韩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那美国某种程度是要建构更多的这个战略筹码啊，更多未来因应中国崛起挑战啊，那么可以因应的一个这个棋子啊。所以在这种道理下，那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动者，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操控主动来影响这个美台的军事关系，而不只是由美国来主导美台关系的一个下一步的发展啊。那也就是目前美国极力透过美国国防授权法案，那么要求强化台美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那未来有可能更提升它的这个互往的层级，那未来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所谓的这非硬体的交流啊，比如说双方的军事人员的交流啊、参访啊，或是相关的训练准则，这个东西都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当然必须要提到说，那么台湾如何来操作这个美台关系啊，尤其是军事关系的发展，才能够为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这个安全啊。那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说，那么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那么他开始挑动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啊，美国的一个版本，挑战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底线啊。那么他不仅跟这个蔡英文总统有电话的一个通话，那后续我们还对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质疑哈。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可以看，美国的整个战略一个思考是在做这种美国对台政策的微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通过所谓的 TTA 台湾旅行法，那么在台湾旅行法某种程度就是提升美台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一个交流的一个管道。那么美国国会那么也陆续通过有关于所谓的台湾这个国防事务检讨委员会那么来这个更进一步理解台湾的国防发展需求跟这个未来的走向。那么从这点当中就可以了解到说，整体的这个美中对峙底下的一个战略态势，那么到美国那么有更多操控这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的这个因素存在啊。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说，不仅这个美台的一个军事交流关系要持续进行，那么有关两岸在这个政治关系或是在军事关系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必须要考虑到，那么如何能够了解到美中关系，那么会讲到两岸关系，尤其是两岸的一个军事关系的时候， 那么除了如何来进一步的思考，所以未来面对美国更加强那么对台的武器的出售啊，或是对台军事的交流发展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如何同时也进一步去强化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的这个互动啊，那么包容程度，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也应该进行啊一定程度的啊军事互信的一个接触跟讨论，那么包容程度才能够真正的建构一个良性的美中台三边的一个军事互动的一个发展啊，那当然这个也涉及到这个两岸关系未来的走向的问题哈，那么某种程度又变成一个三角战略复杂的一个议题。
好的，感谢翁明年教授深入的解读与分析，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在线上的张静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国务院前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他日前指出呢，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呢，不但没有提供给台湾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反而可能会提升危机与冲突啊，所以他觉得不值得这么做。那想请教张静教授，是您如何看待柯庆生的说法？此外，美台间的军事交流是不是有可能在过度的这个政治运作还有媒体曝光之后，会产生一些适得其反的效应？您的看法？
我想我首先应该这样来讲，在美国这个内部之中，他可能只应要有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其实他一直也有所谓不同的派系，他可能有所谓红队蓝队，但是呢，无论是红队跟蓝队，只是路线的不同，他最高的指导的原则仍是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呢，在无论就是台北要做如何的政治操作，但是呢，不能就是去抵触到美国华盛顿本身所持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川普政府之中，这个确实有一批是属于跟以往的国务院的建制派，要跟非建制派两者之间路线的斗争。诚如刚才翁明贤教授所提出了很多现象的观察，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像翁教授那么乐观。我认为这些都是只属于我们讲说，假如我们借一个股市的这个叫做用语而言，是消息面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呢，基本盘呢可能看起来是很难以松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总觉得大家都是要戒慎恐惧。但是我确实同意刚才这个翁教授所讲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加强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忽视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但是呢，这个形势是客观的，操之在人，而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们。我们只能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而不能去押宝在任何一方的善意，无论这个善意是你寄望于北京或者寄望于华盛顿，这都不切实际。天下呢，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那个才是真正最靠的本钱。所以呢，对于这个左边一个消息，右边一个消息，好像这边说了一句话你就感到狂喜，那边过去一艘船你就感到兴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柯庆生所讲的这句话，导致我们值得深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正本清源去将这个两岸关系给稳定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假如今天我们存了一个坏心眼，刻意的去绑架美国，然后把美国卷进来我们跟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东西，天下没有人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愿意去帮你流血。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非常负责任而且成熟稳健的去调整好这各种的关系。所以在越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认为低调从事这个低调形式远比高调张扬来得好的很多。而且我们必须要非常就是冷静务实的要知道，就算是美国人就是跟我们有交流协助，确实是有注意，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他的注意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还是要踏实的自己能够建军，所以呢，我们自己国内的国防体制是不是能够应付我们国家安全的需求，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负责任去深思的面对。所以呢，面对美国人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试问自己，美国人不断的讲说我们国防预算不足，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加过？这个加到足够的数量，我们到底今天这个国军整个就是全募兵制的做的之中， 美国已经不断的发出警语，我们啊却要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所以我认为啊，你今天要靠别人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啊也要自立自强，也要做出一个样子，值得别人来帮助。
张宁张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汪明贤教授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刚刚柯庆生？刚刚我请教张宁教授的关于柯庆生的说法，那么此外也想请教您，就是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会不会在川普政府过度的操弄之下，反而造成了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想这个刚刚这个博伟也提到那个柯庆生的讲法哈，某种程度也是回应这个中国北京方面对这个美舰可能停靠高雄港和高雄港以外啊，这个港口的这个可能性啊，这个叫做 port calls 这种概念啊。那么事实上，这个议题从去年到今年啊，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酵哈、发酵哈。那么中国驻美的公使也提到，当这个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到来。那某种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关切哈。基本上这是要回到2005年啊，中国啊人大所通过的这个反菲律宾国家法当中所提到的啊，当台湾有发生这种外力介入啊，那么来干预啊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那么中国会用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啊所谓的这个祖国统一问题啊，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不仅是这个涉及到所谓的反菲律宾国家法。那么又加上这个2014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通过国家安全法啊，通过所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义务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强调这个对内要维稳，那么对外要维权，那么所谓的一丝一土啊，不能这个失去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某种程度这也是基本上是提供给这个针对美国国会、针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种强烈的反应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5-5-0也是这个中国针对美国，那么从2017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所谓的这个推动整体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海洋力量的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因为这个美国也了解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兵力哈，从到了海空军的实际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进入第二岛链。所以美中的对峙的一个主轴是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这个广大的海域啊。那么这个广大海域，美国是透过夏威夷、关岛，还有这个东京啊这个三角来约制这个中国大陆的向东的发展。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那么台湾位在这个第一岛链一个关键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关键位置，基本上如果台湾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态势是属于西边的中国这方面的话，那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反之，如果台湾的一个战略态势倾向于东方的美国跟其他的亚太国家的话，那乌宁的也会让中国的一个战略动向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那么当然这个美舰停靠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战略的一个信息啊，因为停靠某种程度，高雄港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啊，不如就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某些港口的这个战略意义重大哈。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当然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的升温啊，一定程度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啊，这个主持人问到，最近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见面会面的相关的这个期待啊，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啊。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那么在新加坡有马习会或习马会。那么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来之后，那么为了稳定两岸关系，某种程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会面的话，一定程度也可以稳定两岸关系，那么更能够主动来操控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那换言之，让这个美中台关系的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跟中美关系，那么这三个这个角度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某种程度才能够让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更倾向一个和平稳定啊。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都了解到说，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啊。那么两岸或是台美或是中美关系的军事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敏感的课题啊。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中美的军事交流非常频繁， 那么中美之间也有很多相关的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譬如说避免海上碰撞协议，那么相关的这个高阶领导人或热线的建议都有。那么台美关系目前透过台湾旅行法，还有透过所谓的台湾关系法，那么透过这个长期美台之间的非官方的间接的这个军事合作交流关系，某种程度也达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互信关系的建立。但是两岸关系到目前为止，因为政治的冷和，那么导致军事方面的这种态势不往来。那某种程度，也就是说两岸的军事互信在2000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国防报告书也有提到，两岸的军事合作互信可以从近程、中程到远程的阶段。那么到了2008到2016两岸和稳了，但是基本上还是没有从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角度去思考这样的议题。那么现在2016又是民进党上台之后，那某种程度更显示出来说，当美中台三边关系要稳定的时候，当这个美台有军事交流合作，那么中美有军事合作跟相关的军事互信机制的时候，那么两岸缺乏这一块，某种程度也造成更多的这种风险啊。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两岸应该更进一步去思考的课题。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林。
好的，我们就很快来接听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进行综合回应和一分钟的上半场总结。先请湖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湖南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是我吧？
是的，请说，刘先生。
我看那个美国和那个台湾，肯定那个美国不会放弃。美国他是两面派嘛，他两帮人肯定有一帮人他是支持这个台湾的，有一帮人支持那个中国大陆的，绝对不会把台湾统一的。那首先他们看出这一点。好的，这样。
好的，谢谢湖南的刘先生。上海的王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上海的王先生。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我想问嘉宾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中共那个1000多枚飞弹对着台湾啊，但是那个国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退伍以后还是跑到大陆去啊？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可以卖那个 F-35 给日本，但是他就是不卖F-35 给台湾？很多先进的武器他都不卖给台湾，他不相信台湾，到底不相信台湾什么人？
好的，感谢上海王先生的提问，稍后我们请来宾综合的来回应。我也很快的念四位网友的这个留言。一位是李东升先生，他说美国已经和台湾举行军演，这是他的说法，然后也会陆战队在美台协会正式运作之前进驻台湾，负责 AIT 的维安，其实都是美国在宣示美国的战略底线，防止中国企图改变台海现状。这是李东升网友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民国1945，他说美军从台湾海峡中间通过，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告诉大陆不要误判美国的决心，不可以越过中线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还有一位 Edwin Chan， 他说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他们对台湾采用收买的策略，随着美中贸易战爆发，中共的外汇储备会大量的减少，中共的收买手段是不可持续的，要台湾保持警惕，中共可能在未来突袭台湾，形成既定的事实来逼迫美国接受现实，台湾最好要求美国尽快的恢复在台驻军。这是 Edwin Chan 他个人的看法。还有一位王巧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航行，以及台湾国军参加美军主导的军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守护驻台办事处已经成为常态，说中国未来习惯一下就好了。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一分钟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晶张教授。
我想啊，对于啊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很多，这个就是差异很大，但是我要提醒一个国家啊，两岸今天面对这里未来是独或是统，我必须要提醒两个实例。首先啊，我要提醒，当两德统一的时候，苏联红军还驻扎在东德境内，他真是要统，就算有外国驻军，他还是会统。当东帝汶啊独立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国家外来的军队的帮助，他会独，最后他还是会独。所以啊，其未来两岸的命运啊，究竟走向统跟独，跟美国啊是否来帮忙，是否来驻军，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我必须要提醒。至于美国啊要授啊这个台授予台湾任何军事的武器的项目，那个军售的目的啊，它的宗旨是巩固出售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满足求售国的军事需求。这一点我们是要很明确的要讲清楚。
好的，感谢张老师。翁明贤教授，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根据我们这个上半场的一个讨论，我们了解到说，任何的军事作为一定有它的一个政治目的哦，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美国的政治目标在什么地方，那么台湾的政治目标是什么？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美中来三边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去一致哦？那换言之，这个军事交流是一个非常这个高度复杂的一个议题哦，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哦，涉及到国防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两岸的这个军事安全关系，那么又不仅涉及到两岸，又涉及到整个亚太区域安全的问题。那么当然又涉及到美国，那么如何来重新思考整个印太战略底下的两岸关系问题哦？所以在这种过程底下，那么台湾一直不断地强调，那么希望能够有助于整体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那么台湾也希望能够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啊结合。那么台湾也希望能够增进啊台美之间的一个关系发展。那么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战略目标啊，就是一个政治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稳定两岸的和平发展。那么两岸和平发展稳定之后，那么就可以让其他的美中美台跟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能够趋于稳定。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我觉得三方都有必要哈，再进一步的啊，就这些相关的敏感的课题啊，涉及到军事的议题，能够有更多的平台来讨论，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现状啊。那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翁教授。那么有关于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继续，我们要将焦点转向北京的对台政策。曾经当面向美方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的习近平，他的对台政策究竟有何盘算？打台湾是否不如买台湾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访问北京，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着他的面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那么不过有专家指出，习近平的话虽然说的强硬，不过其实私底下呢，北京正在精算所谓统一台湾的成本效益，究竟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代价更大，还是用钱买下台湾比较划算呢？习近平对台施战软硬两手，究竟是哪一手更有效果？北京的对台政策是否变得更加细腻，瞄准特定的族群来进行精确打击？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翁明贤教授，以及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晶莹张老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翁明贤教授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访问北京，习近平他说老祖宗留下来的土地是一寸也不能丢，但是有专家指出，其实哦，习近平他对台是色厉内荏，对台政策其实已经陷入所谓进退两难，比起硬的一手呢，北京其实更寄望在对台软的一手，不晓得翁明贤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台战略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哦，那么战略跟战术策略相提并重哦。那么在十九大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工作报告当中，也强调所谓的对台双推战略哦，所谓的推动这个两岸和平发展，还有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双推战略底下，那么如果能够这个思考，一方面延续哈这个2016年以前的对台政策啊，强化所谓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架构，到目前的这个民进党啊，这个政治的大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是他更相信啊，那么如何争取民心，台湾的民心，如何让台湾纳入所谓的两岸命运共同体， 或是所谓的中国民共敌啊，或是更大层次的所谓的中华民族啊这个复兴梦的一个角度底下来思考。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他也了解到说，那么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融合，那么一定程度比从军事武力啊恫吓能够产生更多的效果。因为我们了解到从2000年那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民选，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三波的导弹啊飞弹演习啊，让美国啊派遣2艘航空母舰啊介入，那么也就让中国了解到说，预示有这样的一个武力恫吓啊，那么某种程度预这个会消弭啊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任度啊跟信心。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软硬兼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硬的方面当然从这几年来可以看到，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三光的策略哈是不会改变的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所谓的对外啊这个维权的一个思考啊，一寸土地都不能失的思考。那么从对外所谓的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透过这个争取我们台湾的邦交国哈，那么或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啊，或是让台湾未来成为一个所谓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权地方化的角度啊，那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硬的一手啊。当然，军事的围堵啦，哈，基建的这个巡弋啊，这是不断的做法。那这一定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控制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的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啊。那么，但是软的一面，他做得更彻底啊。那么所谓的这个三中一清到一带一线，到现在的对台。所谓的这个31项惠台措施哈，所以显现出来说，这个争取民心啊，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实力发展啊，那么来达到他真正的所谓的双对战略的目标。
好的，感谢翁教授请教在线上的张老师哦。好像这个北京现在对台软的一手哦，不但是更加细腻，而且是精准打击哦。日前我们就听到传出了国台办哦，打算对于台湾军工教年改来伸出援手，要斥资100亿台币来补助这个军工教年改之后的差额。您认为这个消息是否可信哦？毕竟现在中国大陆连自己的退役军人的福利好像都摆不平哦，有来自多个省份的上千名的老兵哦，之前就曾经到这81大楼去维权。那么您怎么看在台湾这个年改反弹的时候传出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张老师，
我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必须非常精准的讲，您刚刚提到说从国台办传出这个消息，我所阅读了所有的媒体之中，他只说这据悉或据闻某智库正在研拟，讲穿的这些啊，所有的讯息是相当的这个飘渺，而且啊非常的不可靠。我不认为啊有任何这个可以涉及官方，尤其像国台办，这个动到国台办啊是不得了的事情。我认为啊这些啊只是某些人啊有一些发想或者某些意想，假如啊他真正啊去啊稍微有点脑袋啊去想想，就知道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但是呢，我必须要提醒几个事情，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啊对于啊台湾的这个向来啊这个从一开始啊这个第五份呢告台湾同胞书到现在为止，这个和平统一的基调啊大原则并没有变，但是呢他的策略之中确实有很多在啊这个野略成绩及战术的成绩啊犯下过的错误，譬如说1995年、1996年啊利用啊飞弹呢、啊、这个实施恫吓，确实遭受整个在关系上这个两岸关系上面的挫败。所以呢我有时候在想，可能对这个大陆喊话这个最有效力是我们的这个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吕秀莲女士经常讲一个故事叫做北风跟太阳，她意思讲说大陆应该去思考，对于台湾而言究竟是用北风狂吹还是用太阳去造福，哪种比较这个有效。我相信在某些程度目前这个软的更软这个寄出了很多这优惠以及融合的方案，或许是受到吕秀莲女士的真正的她的启发。但是呢我必须要在这边非常严肃的强调，大陆对于台湾的论述他说采用 会台三十一条是一个非常啊糟糕的啊这个描述的语句，他应该啊不是啊视之为恩惠，而是视之啊应该啊为机会。因为啊我必须啊特别啊强调，大陆啊虽然啊提供了很多应试考试的机会，但是他啊对于台湾的录取标准以及考试的科目啊跟啊大陆啊是完全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你今天啊就是台湾的这个青年朋友要到大陆啊去求学发展，你也不可能啊去寄望大陆啊对于啊你的要求有任何打折扣。所以啊我们应该视它为啊这个机会而不是恩惠。所以啊大陆有很多宣传的机构对于台湾的政治论述讲起来啊在遣词用事上一个疏忽，其实啊这最后的结果是相当的糟糕。所以最后我必须要特别要提醒大陆啊，对于啊台湾很多地方啊，确实啊遣词用字用的相当精准。譬如说，他们啊用同等待遇或者居民待遇，绝对不用国民待遇，因为国民待遇这个名词是 WTO 像，哎对的，那是对于其他国家，所以啊他用词啊非常的这个精准。所以我们啊在啊从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啊对于啊大陆啊对于我们的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审慎，而且要警惕，如临啊深渊，如履薄冰。
好的，感谢张老师。那么翁明奇教授，事实上这个北京对台不但是用字很精准啊，他想收买的人心的族群也是现在越来越细腻和精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军公教之外，事实上好像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到大陆去报考这个学校的台湾年轻学子，好像这个人数也有增加的趋势了。所以想请您分析说，北京的这个收买台湾人心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来越细腻和精准，打击一些包括像年轻人和这个军公教人士等等。另外呢，也请您谈一下，就是说北京现在在思考说，好像统一台湾和收买台湾明星究竟哪一个成本更大，也就是所谓的打台湾不如买台湾，您的看法是什么呢，翁教授？
我想这个北京对台的统战是一直不断的在进行，所谓的统战就是联合明内敌人打击境内敌人，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换言之，那么他会针对台湾的各个不同的层级，那么来进行这个以利诱之，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如果没办法以力的话，当然就用力量的力来这个压制它，比如说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军，类似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我认为目前一些所谓的智库所提出来的这个补贴，所谓军公教这个年金这个差额的问题，某种程度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目前这个全世界处在一个后真相时代，那换言之我们必须要先去查证这个真相是否是如此。那么北京的相关智库，那么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前几天7月1号2号，那么当新的这个这个军中的退伍的相关的这个法规实行之后，那么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么换言之我们的军公教相关的这个退休退伍制度是非常复杂的，那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如何能够透过这方面来进行所谓的收买，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规范两岸的这个议题是有两岸关系人民条例，那么其中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如果我们取得中国大陆的户籍，那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或相关的身份地位就要调整。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接受大陆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个资金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公教人员的退休金的退休俸的问题，那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换言之，这个议题是相当的一个复杂，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收买这样的角度来看的，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作为当然也必须要了解到说，很多问题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外在压力就能够达到的，那么而是必须要透过一个融合的阶段。那么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个融合从社会文化的融合，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海峡论坛透过宗教透过社会文化的进行交流，那么又扩大这个台湾这个高中学子去中国大陆这个念书或者说招收引进更多的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年轻的博士或是这个博士后研究的人到大陆去任教。那某种程度，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两岸有更多了解能够沟通的一个机会那么通过这样方面能够传递两岸真正的一个面貌现象。那么某种程度 那么也一定有助于两岸更进一步理解。
好
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如果说用收买这两字的话，这么是有点沉重。
好，
那我问您来强调说，两岸应该怎么样来思考真正的这个沟通交流？因为这个两岸的交流呈现出了一种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当中国大陆有政策调整改变的时候，那么赴台的人数就减少。那但是台湾却不会因为两岸政策有所改变而减少赴台赴大陆中国大陆不管是旅游参访或是这个做生意的人员。那换言之，那么两岸的那个所谓的政治体制的不同，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交流成果，所以会带来后续的一个差异。
好的，
所以我在这种
洪教授的分析，时间有限了，
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良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走向。
好的，感谢翁明贤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嗯哼，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两位来宾，简单的请教一个问题，先请教翁明贤教授，就是在北京这个软硬两手策略，但是软的更软，硬的硬更硬的情况之下，对于台湾的民心会有任何的影响吗？就是说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我想应该会有一些短期的这个阴影哦，因为中国大陆从2016年以来纳入我们四个邦交国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作用力越来越弱哈，那是不是我们正在思考重新继续回到一个所谓的实质外交啊，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友好的国家，而不是透过预算金钱去绑桩绑交，而是真正跟这些国家交往。所以蔡总统强调，我们要跟这个理念相近的国家，跟我们有实质合作的邦交国家来合作哈。那换言之，我们不跟中国进行这个进行外交哈，那么也不跟他做这个外交的一个交灼战哈。但是中国大陆目前不断的透过一中国际化哈，所以一中国际化就是要求世界各国，那么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个省，变成中国台湾，从航空公司到我们在一些非邦交国家的这个代表团名称啊，这一直不断在做。那么这些累积后来当然会形成一种对台湾民心士气的打击啊。那么这个问题某程度啊，台湾民众都了解到说，这是中国的这个主动作为啊，那么不是台湾的某种程度跟中国的一个对抗结果
哈。
那么当然也有人认为说目前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一中那么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了解到说，当一中变成一个原则，不是一个讨论议题的时候，那么台湾某种程度也受到更多阻截的打压哈。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
嗯，好的，谢谢翁明贤教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张静教授，就是您觉得这个大陆目前对台的政策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模式？特别在民进党现在有点气势不振，特别以及年底选举的考量之下。
我个人觉得大陆对于台湾呢，在战略层级的整体的架构上来讲的话，从来没有任何改变。对于这个战术的层级是愈来愈趋灵活，对于相互之间或许在表象上是有些矛盾的现象，但根据这个共产党的辩证理论，对立统一同时进行这种辩证的思维来看的话，这个软硬兼施其实是相当的当然。所以呢，你之所以会感到它是有所灵活而改变，那是你对于它本身就是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个辩证去作为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掌握了解。但是呢，我必须也非常的感叹，刚才听到翁教授讲到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我相信绿营之间有很多谋士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呢，观念的转换以及基础的原则，有很多东西确实就是原则，没有那个原则，而你非要把它变成一个意义，到了最后自然不能突破。两岸之间通关的密语就在那四个字，这个绿营知道，这个对岸知道，美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是问题是今天当权的绿营他愿不愿意去讲那四个字的通关密语而已。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就请两位来宾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很快的进行总结啊。李东是大大力放这位网友，他说两岸的差异是民主，所以买台有操作空间，那么美台共同的是民主，但政治上却左右大不同，所以台湾成为美国盟友相当困难，这是大大力放的看法。还有李东生，他说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保卫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但不知所谓老祖宗是指哪个朝代，是近代还是中国最强盛的边疆最辽阔的朝代呢？习近平面对美国防长说这番话是 是搞错对象，真正对象应该是俄罗斯。这是李东升的看法。两位来宾，很抱歉没有时间请你们做总结了，我们就这个非常感谢在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研所的教授翁明贤教授，还有在高雄透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张教授，感谢两位参与今晚的海峡论坛，也要感谢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跟我共同主持今晚的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话题将锁定美中贸易战，也请您别忘记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